好以下講道的時間，今天有華僑堂曾翠文傳道去講道的，他的講題就是恩典的窄路。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個月香港被這個第五波疫情困擾至今，當中可能牽涉你和家人需要無數次的檢測，公司暫時可能停止營業、失業，嚴重的可能牽連家庭出現意見的分歧，彼此起了紛爭。面對這個大環境的改變，突發的事接踵而來的逼近，或許一瞬間失去了短暫的快樂、自由、時間、金錢、生活質素改變了，心理和情緒出現糾結，還有衝擊、掙扎，有人會因此而煩悶、愁悶，產生極大的恐懼、不安、壓力，但亦都會有人感到平安穩妥。外在的變化帶來什麼的結果，我們的選擇和理解都會有重大的影響力。今天讓我們從保羅的悔改歸主的經歷，一同去反思選擇和理解當中有什麼的提醒，叫我們在這個變幻的世代當中，仍然可以將神的話讀進我們的心裡面，實踐真理。讓我們一起再同心禱告。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讓我們能夠遇見你，可以讀聖經來認識你，求聖靈你引領，明白你的話對我們有多重要，提醒我們你多愛我們，我們又怎樣能夠更加愛主你。求主你潔淨我們的心，除去一切阻礙我們在你面前的思緒，賜給我們有一顆聆聽的耳朵，能夠全心全意被你的話觸摸。求主保守我們，無論在哪裏，我們能夠如同一人，教會這個群體和領受你的教導和旨意。我們的祈禱求主悦納垂聽，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我們信耶穌，好知道是因為我們需要主耶穌的拯救，但更重要就是神的施憐憫，祂的施恩惠得拯救，相信大家都會很認同。就好像保羅信主一樣，這個全是神的恩典，不過信主之後，有多少人是為了自己多過為主呢？侍奉是為了自己還是多過為主呢？以致沒有真正去敬拜主，又或者我們會被習以為常的忙碌的生活享受，往往先想到自己的需要，忘記了耶穌的恩情和提醒。然而我們知道我們所需，上帝早已經知道，所以我們當尋求祂多於靠自己來滿足自己。但今天可能很少信徒習慣讀聖經、祈禱、親近主、尋求主，陷入這個自尋煩惱，往往都是我們找錯對象去傾訴或者等候幫助。我們知道主不單單要拯救我們，要更加凡信祂的人，無論是暗處承認或者在人面前公開承認耶穌就是祂的救主之外，主更加期待著我們忠心跟隨祂，因為這樣就可以得著豐盛的生命，不單單是現在，還有將來。祂常常提醒我們，或者我們無數次地聽過，就是祂去原是為我們預備地方，就是永恆的家。在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對眾人這樣說，你們要努力進窄門，這個窄門是唯一 得救的门。门是窄的，意思是人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对耶稣的福音要认真，有殷切的反应，听从和领受他的教训，结果就可以永远与主一起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在这里简单讲一下，或者重温回扫罗的背景。他生于基利家的大扫城，他是便雅悯支派当中虔诚的犹太教的家庭长大，大概在公元五至到十年间出世，自细就接受律法和先知传统的教育，在十三岁左右他去到耶路撒冷，受到拉比马加列严格的训练之下，度过了他青少年的时代。他专心学习犹太的法典，预备要成为一个拉比。他更加是从他父亲继承了罗马公民这个身份。在《使徒行传》九章一至二节，我们看到信主之前的扫罗，经文虽然描述到扫罗长久以来是持续地逼迫犹太的基督徒，其中的更加逃到去散居这个犹太省以外的巴勒斯坦地，而作者路加更加形容扫罗是那个野蛮凶悍的野兽，残害求告跟随主道的人，但事实他是出于热心，他不信不明白，以致错误认为基督徒是藐视摩西的律法，亵渎了神的那一班，或者当时基督徒企图要摧毁犹太教信仰的传统，动摇了犹太人所支持的身份和传统，所以好像扫罗这些犹太教信徒的领袖都会逼迫基督徒，以为这样就是侍奉神。接着故事的情节描述突然间转得很快，正当扫罗快要到达大马士革的时候，当时正正是这个正午时间，忽然有一道光从天上面四面照下来，比当时正午的日头更加强烈更加刺眼，这道的大光照着扫罗和他的同伴，以致扫罗他不能够抬起头来，神的荣耀比太阳更加强，这个经历带给扫罗一个极大的冲击，更加让他扑在地上面。他又听到一个声音，个别而且又直接地跟他说，扫罗扫罗，这个双重呼格的词，在旧约当中人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的方式来的，这个声音呼唤扫罗，为什么要逼迫害我？这个声音除了质问他为什么要逼迫他，并且呢只是警戒他，还有就是在二十六章十四节那里，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可以见到话当中其实没有带一些责备，只是反而是有给他一些指引和一个托付。耶稣基督介入扫罗的生命确实是很突然的，但却不是耶稣第一次跟他讲话，刚才那句说话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其实这句话在希腊文学的当中是很普遍地运用，耶稣将扫罗比喻一只活力充沛的野蛮的小牛，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农夫，要用刺才能够叫他能够顺服，意思就是耶稣在寻索他的时候用刺戳他，反抗是难的，因为会痛的嘛，甚至是徒然。这个刺或者是他的疑惑，在他意识当中他抗拒耶稣为什么在神的咒诅底下死在十字架，但同时他又可能是从很多的见证人的当中听过有关耶稣曾经复活和显现， 持续不断这些流言，又或者他真的自己见证着使提反在审判的时候，在被审的时候，行刑的时候，面貌发光，使提反又很勇敢，面对群众用石头去打他，他更加在处决的时候为人祈祷。这些一切无法抹杀基督徒所发出属天的能力，向扫罗表露无遗。不过在这个言辞之间，扫罗称跟他说话那位为主，这里不是表示他认耶稣为主，只是普通的尊称，譬如先生这样之类。何时改变了扫罗一生呢？使到他悔改，甚至他换了他的名字叫保罗，就是在主回答的时候。正当他问哪一个的时候，主就回答，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逼害耶稣意思就是打击教会，就是令耶稣感到痛苦，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主给扫罗看到，当他逼迫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就是逼迫耶稣了。还有就是这里用个词是用耶稣这个的称谓，不是用神。当时保罗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这位熟悉旧约圣经的扫罗，他明白到神在不同的时候曾经向列祖的人是显现的，所以耶稣的显现说明了他是胜过死亡复活过来，好让扫罗明白拿撒勒人耶稣仍然活着，就是他的门徒所宣扬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这一刻扫罗他明白过来，所以他立刻顺服从耶稣的吩咐去行，而身旁同行的人就被刚才所发生的事吓到呆了，他们听到声音却是见不到人，亦都听不明声音所讲的意思。同行的人当中只有扫罗一个蒙召，得着主特别的拣选。扫罗在从地上面爬翻上来，眼睛看不到东西，只是得他一个失明。原来错误的信念弄瞎了属灵的心眼，直到有更大的光光照，虽然这个肉眼已经瞎了，但却使到他的属灵上面得以看见。他心里面有极大的矛盾和疑惑，正正经历着人生重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不似预期的经历呢？好像扫罗原先以为自己以一个充满自信的反基督徒的身份，骄傲而威严进入这个大马士革，最后却成为他所敌对的基督的俘虏。你有没有试过明明想去做一件事，甚至去侍奉神要去做一件事，却是遭到刹停或者改变想法呢？当你那一刻，你会选择顺服上帝啊，定是拒绝他，由翻自己决定呢？前一排我听到一位姊妹，佢屋企因为爆水喉、咸水喉，成间屋浸晒水，因此佢要成间屋重新装修。他经历那个地下爆破，不能够在家里游走，更加出不到门口，最后我找到师傅开到这道门。在预备装修之前，他要执整整间屋，屋企有个钢琴已经摆在屋企已经有多年了，十几年。但是很奇妙，这位的姊妹，她觉得这个琴需要留下， 因为他觉得这个琴要给阿女爱来侍奉的。但是哥哥就说了，不如不要这样，买了他吧。当时他们预备真的在这里商量如何的时候，他们都为这件事去祈祷。事后他们爸爸就执整间屋的时候，就处理个琴在这里抹啦。相信个琴底应该都有很多的水啦。怎么知个琴底是完全没有水，只是有很多很多的尘卷在这里。那一刻他们全家觉得很奇妙。上帝是不是要保留这个琴呢？最后他们决定都是卖出去，于是去找合适的人，找一个合适的价。最初那些人的嗌价呢，是他们觉得麻麻地的数字。妈妈就说不如有这个数，他心里面有个数，跟着他就问那个人可不可以有这个数，提升了个价钱。那个人就说可以。他没想过这个琴其实个脚已经生锈，但是 外身都仍然是很漂亮。他没想过那些人没有压价，他入到来这间屋去视察这个环境应该会压他价的啦，但竟然是没有。最后经过一番搬运，最后都是买了这个合理的价钱。那这一刻妈妈就想，咁冇咗个琴，阿女咪冇得侍奉咯。但系最后阿女就话啦：，妈妈买咗呢个琴嘅钱，我会买翻你一个嘅琴咧，爱嚟练琴噶。喺呢件事嘅上面，成个家庭每一个成员，佢哋都有自己嘅决定。或许有啲可能谂住去为咗上帝，有一啲可能未谂住为咗上帝。但在整件事上面，我们体会到神是预备了，预备了一切的人在当中。扫罗在主的光照当中，就是基督的荣耀，他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然后他就认识他是救主。这个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会将我们的一生交给主吗？承认他是掌管我们一生的位主吗？同行的人拉住扫罗的手进到大马士革，到了大马士革整整三日不吃不喝。这个表示扫罗在路上面遇见主这件事，在他人生当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叫他呢要觉得若果未解决呢，他真的吃不下饭。就在十一节那里描述他，他以禁食的祷告仰望神的引导和引证。这个时候上帝指示大马士革一个犹太基督徒阿拿利亚照顾扫罗，他没有立即回应接受主的吩咐，反而这样说，在许多的人听过扫罗怎样在耶路撒冷苦害这些的圣徒，主对他说，你只管去吧。扫罗是我所拣选的，于是他就去到将手按在扫罗身上，扫罗的视力就立刻恢复了，而且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全是基督施恩紧紧地去追随着我们。如果不是，我们就会落在一个仍然躲避耶稣的呼召，四处寻求满足的生命，生命没有方向，没有意义，灵魂亦都未能够得到安息。你们认不认同呢？其实以上这四点正是人没有上帝而所带来的光景和写照。事实上只有伟大的上帝才会决定去爱这些卑贱的人， 包括你和我。在九章十六节，扫罗属灵之旅的起点，他知道自己将要为耶稣受苦。受苦跟随基督的基本的是一个基本的元素来的。只是扫罗经历这个十字架之前，在十七节这里讲到他要经历基督的能力。正如阿拿利亚这样说，他来是要使到保罗可以看见，并且被圣灵充满。对我们来说，受苦亦都是跟随基督的基本的元素。那究竟我们要怎样做呢？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至二十八节，耶稣在不同的地方教训人。有一个人可能他观察到有很多很多的群众来听耶稣讲道，又得着医治，却是有很少数的跟随者是忠心的。所以他问耶稣，得救的人是不是那么少呢？耶稣对众人这样说，要努力进窄门，又警告他们，将来会有很多人想进入神的国，可惜已经太迟了。及至家主起来关门，这个意思就是所有人已经到齐了，门就关了，就不能够再给人入来的了。至于站在外面不断敲门的人，他们不断叫主去开门，主是这样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并且称他们为作恶的，不能够同主在一起。这一群的人以为曾经在主面前一同吃过、喝过、听过他的教训，奉过主名传道、讲道、行很多的异能，这样就叫做认识主了，这样就安然无恙。其实这个正正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耶稣宣告进入天国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而是努力挣扎的奖赏和结果，好像在运动场当中比赛得奖赏的人那么热切。那你说要努力去进窄门，那是不是真的要靠行为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表达他所理解的除了信耶稣之外，还要是努力。努力原文是痛苦，而这个痛苦正正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这样去形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的挣扎。窄门是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很多人想去，只是得很少人能够进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切都是神所定的，不是人。因此我们要承认救恩是神的主权，所以神赐给我们有救恩的机会，我们就要凭信进入这个救恩的门。人如果不把握机会，以为曾经努力翻教会聚会听到，但在神的眼中他们的生活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过着随己意的心意而行，自己跟神之间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就会说我不认识他们。如果我们自觉错失了进入天国的良机，我们就要必须经历灵性的伤痛。犹太人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和机会，他们见到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就必更加懊悔， 作为犹太人，他们的有肉身上面是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本来理应和神有属灵的关系，但是在耶稣时代他们拒绝了他的国，这个不能够改变的事实。这里你们讲到没有努力去进窄门，就会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主耶稣来审判之前，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努力进这个窄门，忠心跟随主，免得那时候我们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今天你是不是常以这个来警惕自己呢？究竟有什么阻碍了你走这个进这个窄门呢？弟兄姊妹，刚才在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去试试从选择和理解去做一个反思，今天你选择什么和怎样去理解，往往会影响我们身心灵有很重大的关系。心水清的，刚才你看到有少少蒙蒙地，你可能见到你会知道的答案的。从认识主去理解，你就可以选择跟随主的指引去过活。因此 让我们能够将主耶稣神的国存在我们心里面，舍弃一些不应该拥有的，直等到祂回来。常提醒自己，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永恒不变才是我们所追随。另一方面，上帝爱给我们有人每一个的恩典的时候，叫人生命可以成长。恩典确实是神白白给我们，但是亦都需要人去选择，甚至去付出。今日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全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仍然给人有自由意志，让人去行自己的路的。你可以选择有主同行的人生，但记住，非不是单单只是安逸陶醉在信仰生活，安逸在舒适的生活的里面。若果不顺从神的旨意，只是个习惯性随自己喜好或者方便的信仰的生活，最终是被拒诸于神的门外。唯有努力进窄门，凭信跟从耶稣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些才能够进入神的国的里面，将来得着神所赐荣美的冠冕。弟兄姊妹，让我们起来，起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跟一些人呢得到救赎的人呢，他说起来，因为你的信救了你。让我们起来，选择跟从耶稣，接受他的使命和引导，直到他回来的日子。愿上帝赐福他的说话。